第十二章，我为何不得医治？1972年初夏，一个雨天的午后，15个人聚集在离我家不远的一个橡木小教堂里。这群人里有我的好友、家人和教会领袖，包括几位长老和案例的牧师，他们都是我请来为我祈求医治的。仪式很简单，一开始大家轮流朗读圣经经文，有人读新约章节，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约翰一书5:14-15，有人读旧约章节，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从心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以赛亚书40:31。有人读关于医治的应许，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你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雅各书5:14-15。有人读病人被治愈的经历，就对摊子说，我吩咐你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那人就起来立刻拿着褥子当众人面前出去了，以致众人都惊奇，归荣耀与神，说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马可福音2:11-12，读经过后，他们用橄榄油抹了我的头，接着便开始了一场坦诚、热烈、信心十足的祷告，为我祈求医治。我们求告上帝，通过让我恢复行走来彰显自己的荣耀，并相信他会这么做。简短的祷告会结束时，雨已经停了。众人出了教堂前门，一道美丽的彩虹映入眼帘，朦胧的远方沐浴着金色的阳光，光彩熠熠。我不敢说这一幕深深打动了在场的每一个人，但至少让我更加确信上帝就在天上俯视我们，并且已听见我们的祷告。我离开教堂停车场时的心境与我刚来的时候一模一样，满心期待上帝把我治愈。感谢上帝，随着汽车的驶出，我默默祈祷赞美上帝，因为我确信他已经动工了。一周过去了，两周过去了，三周过去了，我的身体依然没有任何被医治的迹象。动起来，我的大脑下令，可手指和脚趾依然毫无反应。可能得循序渐进吧，我思来想去，也许这是一个缓慢而平稳的医治过程。我继续等待，结果3个星期变成1个月，1个月又变成2个月。你能猜到我的脑中冒出了怎样的问题？我问自己，我有罪吗？当然，每一位基督徒的生命中都仍有罪的存在，没有人是无罪的。可我没有做过故意违背上帝的事，我活在与上帝的亲密相交中，勤于省察自己，每日向上帝忏悔我的罪行和过犯，并得到宽恕的确据。我们的做法对吗？我的朋友贝吉打消了我在这个问题上的疑虑。当然没错 ，Johnny， 他解释道，咱们又不是什么离经叛道的人，要脱离教会领袖的权威干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主持祷告会的都是案例的牧师和长老。我想你是对的，我点头同意。咱们的做法完全符合雅各书5和其他章节的教导。可是接下去，我脑中冒出了那个最难回答的问题。这些年来，我遇到过许许多多祷告无效、未被治愈的人，他们心中都有这样的疑虑：我有足够的信心吗？这个问题带来的是一阵强烈的罪恶感，使得那种绝望的念头层出不穷。上帝没有治愈我，是因为我有过错，我一定是信心不够坚固。我们从以下这张图不难看出这种想法是如何引发恶性循环的。 图中文字从最上方顺时针依次是我需要信心来康复，然后是我满怀信心的祈祷，然后是我的祷告没有回应，然后是这削弱了我的信心，然而我需要信心来康复，如此循环。一位患有某种身体疾病的基督徒问他的朋友，如果我求告上帝，你认为上帝会治好我吗？当然会，朋友言之凿凿，但你绝不能有疑虑，最细微的一丝疑虑都会妨碍你得到医治。于是，鉴于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这位病人便在圣经上下功夫，阅读有关上帝的伟大全能和奇妙应许的内容，以便增强自己的信心。最后，他觉得可以去求告了。他独自一人求告，和教会长老一道求告，在康复祷告会上求告，无时无处不求告，可他没有康复。怎么回事？出什么岔子了？他不解。但这时总会有人告诉他，问题不在上帝，上帝是随时准备垂听的，要怪只能怪你，你大概并没有真满怀信心，自始至终的信靠上帝。但那可怜人知道，自己在康复祷告中对上帝的信心比平生任何时候都更强，结果会怎样呢？由于没有康复，他自然开始疑惑上帝是否真的打算医治他，他的信心减退了。可他再一次听到，为得医治他所需的正是更多的信心，一次次没有回应的祷告让他越来越疑虑，康复的机会越来越渺茫，结果定成败局。可是仔细回想，我确认自己出入那间小教堂开始祷告会时满怀信心，相信上帝会治愈我。我甚至在前一周还出其不意地打电话关照几个朋友说，等着瞧吧，我很快就会站在你家门口的，我就要康复了。不对，信心不足并不是问题所在，一定另有缘故。接下来的好几年里，我总是坐在轮椅上思索这个问题，我为什么不得医治？那时我读了很多书，跟很多人交谈，并且虔诚地研读经文，我仍然没得到关于医治的全部答案，但我确实得到了一些出自圣经的给予我巨大帮助的答案。稍后我将与你分享我在寻求答案之后得出的结论，并说明是什么引出了那些结论。首先，我要给你一些忠告。通常我们对这类事情的发问并不是一两句话就能回答的，而我们却往往没有耐心听完那些解答。以前我自己时常抱有这种态度，别给我剖析什么神学概念，赶紧回答我的问题。结果由于我拒绝花费时间和精力来倾听，也不去认真思索答案，便浅尝辄止，以为答案并不存在。寻求答案的时候，我们很容易以一种随意而肤浅的方式看待圣经，我们抱着懒散的心态徜徉于圣经篇章，断章取义，误解比喻，而使徒保罗告诫我们要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这说明不按着正义分解是有可能的。在彼得后书3:15-16中，彼得警告我们不要曲解经文，提醒我们圣经中有些内容是很难明白的，我们应该恭敬对待上帝的话，刻苦研读，发掘正义。在研讨神迹医病这类极具争议又激动人心的问题时，我们尤其要谨慎。记住这一点，再来看我得出的有关神迹医治的结论。上帝肯定能以神奇的方式医治病人，这种事在当今确实时有发生。然而圣经并没有教导说他总是会治愈那些诚心归向他的人，他保留了视情况而治或不治的至高权利。为明了我是如何得出此番结论的，请你先问自己这个问题，疾病究竟是什么？我不是问疾病的医学定义是什么，也不是问造成疾病的身体原因是什么，我问的是疾病在神学上的意义是什么？人为什么会生病？生病的目的是什么？ 对这些问题的解答将有助于阐释医治的问题。为寻求答案，我们要一直追溯到始祖在伊甸园的时期。起初，上帝创造宇宙，并把地赐给人，指派人做他的助手治理这地。亚当和夏娃在上帝的授权之下进行管理。那时没有罪，因而没有罪带来的恶果。污染是不存在的，大自然是助人而非毁人的。没有飓风、洪水、海啸和火山喷发威胁人类的生存。人不知死亡与疾病，也不担心自己会触碰伊甸园中那棵不该触碰的果树。那时，地上对人类和自然界而言都是真正的乐园。然而没过多久，地上便不再是乐园。因骄傲背叛上帝的撒旦，在他的魔鬼军团的拥护下，建立起一个同上帝相抗衡的王国。地球变成了他的大本营。人类受诱惑而犯罪，偷尝禁果，致使地受诅咒。罗马书八章20-23节表明，不单是人类，就连自然界本身也要一同叹息、劳苦，逃不出变化与败坏的无限循环。在这之前，很可能所有动物都是吃植物为生的，现在它们却互相残杀，暴力催生出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不仅如此，大自然对人类也变得残暴起来，人与自然原本互利合作，现在起了冲突。大地原本盛产果实而无需人费辛劳，现在却变得杂草丛生，野兽伺机吃人，旱涝灾害威胁人类生存，人自己开始体验由罪引发的灵与肉的苦难。违背上帝之后，亚当和夏娃立刻萌生罪恶感，因为他们确实有罪，而且二人之间肯定爆发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夫妻争吵。亚当责怪夏娃使他犯罪，孤独、沮丧、悲伤以及人类面临的所有心理问题都源自这里。妒忌和谋杀不久便出现，此后的所有人一出生都带有罪恶的本性，与上帝隔绝，在灵里是死的。正如荆棘和杂草侵害大地，疾病和软弱侵害着人的身体。我们在读创世纪时发现，人的寿命变得越来越短，人不再像最初几代那样动辄活上数百年，各种疾病在世间滋生，畸形儿和智障儿屡见不鲜。最糟糕的是死亡成为所有生命过程的终结，植物会死，动物会死，人也会死。撒旦变成了地球的主宰，变成了这世界的神，空中掌权者的首领，这世界的王。圣经是怎样看待疾病的？现在我们有了这个问题的答案。疾病只是人犯罪的诸多恶果之一，与死亡、悲伤、罪疚和自然灾害无异。疾病源于人类自身的罪，是来自上帝的诅咒。这带来死亡和疾病的诅咒又是怎么回事？难道上帝离弃了这个世界，任由它陷入绝境吗？不，早在创世纪中，他就许诺有朝一日，一位救主会来除掉罪及罪的恶果。旧约预言了这位救主的到来。随着书页的展开，这位即将到来的弥赛亚的形象变得愈加清晰。首先，旧约明确指出，弥赛亚将除掉罪。除罪的途径有二：一是赦免上帝子民的罪；一是剪除拒绝顺服上帝的人。其次，旧约明确指出，弥赛亚将除掉罪的后果。拿以赛亚书为例，书中描写了大自然的恢复过程。在旷野必有水发出，在沙漠必有河涌流，发光的沙要变为水池，干渴之地要变为泉源。地球的面貌和动物的行为都将有所改观，豺狼必与羊羔同食，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尘土必作蛇的食物，这一切都不伤人， 不害物。古代的先知预见人类的忧愁苦恼将不复存在，耶和华救赎的名必得着欢喜快乐，忧愁叹息尽都逃避。至于疾病，那时瞎子的眼必睁开，聋子的耳必开通，那时瘸子必跳跃像鹿，哑巴的舌头必能歌唱。有了这些应许，期盼弥赛亚到来的情绪在耶稣时代达到了狂热的程度。然而，在读过旧约先知书的人中，存在两个误区。首先，很多人没有意识到，这些好事不单要降临到以色列，而且要遍布世界。其次，很多人，也许是大部分人，以为弥赛亚一来就会完成他要成就的一切。他们不明白，他们的王出来时会以卑微仆人的面貌出现，再来时才会显现他的无上荣光。他们认为神的国即将到来，这却是不争的事实。可他们错就错在以为神的国一下子就会到来。福音书的开头部分说，有一位被称作施洗约翰的人出现在犹太的旷野中，他在约旦河边告诉众人说，他们要悔改，因为神的国近了。可是耶稣到来以后，却宣称神的国已经降临。有一次，在解救了一个被鬼附着的人之后，耶稣说，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还有一次，几个法利赛人问耶稣，神的国几时来到？耶稣的回答令人吃惊，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人也不得说，看哪，在这里，看哪，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中间。你瞧，这些法利赛人以为神的国会一下子显出来，以为届时上帝将消灭他的仇敌，在耶路撒冷建立统治，景象壮观，如同烟花绽放。可是他们没有意识到，君王自己此时就站在他们中间。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神的国已经开始了。虽然仍需等到将来才能完全成就，但神的国已经随着基督的到来开始了。这就是为什么马太福音四章二十三节里把耶稣传的信息称为天国的福音。耶稣此来是要挑战撒旦在地上的权柄，建立自己的国度，收回理当属于他的。耶稣此来是要逆转人犯罪堕落招致的诅咒。耶稣此来是要除掉罪和罪的恶果。耶稣在十字架上付清罪的赎价，与人的罪行和恶意针锋相对的斗争。他通过这样的方式除掉人的罪。那么，他又通过什么方式除掉罪的恶果呢？面对罪人，他赦免其罪；发现疾病，他医治患者；遇到被鬼附的，他大声呵斥，驱赶邪灵；遇到暴风侵袭，他斥责风，向海说，住了吧，静了吧。惊恐的门徒看到船只和自己的性命保住了，都松了一口气，讶异道，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耶稣不仅证明他能帮助我们安然度过生命的风暴，也展示出他的大能，逆转罪对自然的影响。这表明他正在收回地上的统治。他仿佛在说，你们这些海浪，难道不知我才是这里的王？撒旦统治这个星球太久了，致使你们对人施虐，而我来此就是要终结这一切。耶稣就是这样通过逆转其影响来除掉罪的恶果。是的，在除掉罪与罪的恶果的同时，基督的国也开始了。在此要特别强调开始这个词，因为它对于医治的问题至关重要。耶稣虽然启动了这个过程，但他并没有就此完成。使徒行传一章一节及路加福音所述耶稣生平时说的是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 耶稣确实从人群中赶走了魔鬼，但他并没有彻底清除魔鬼的掌控。耶稣返回天上以后，依然有人被鬼附着。耶稣确实治愈了病患，可你想想，耶稣从未遇见、从未医治的人，在他本国尚且有那么多，更何况世界其他地方。而那些被他治愈的人，后来也衰老死去了。耶稣平息暴风，施展大能，逆转了罪在自然界的恶果，但这意味着一切自然灾难永被清除了吗？绝对不是。耶稣让死人复活，令人称奇，但是有很多前进的信徒，耶稣并没有让他们复活。即便是那些复活的人，后来也必定再度面对死亡。耶稣赦免了人的罪，使他们在上帝眼中看为义，可耶稣使他们在有生之年脱离了罪恶，解除了罪性吗？没有。因此，耶稣的意图并不是当下就给神国砌出最后一块砖。如果他那么做了，世间大多数人就不可能有机会聆听福音。他的计划是开始他的国，是奠定基础，并向人预示末后的日子。当神的国完全成就时，会有怎样的情景？使徒书信的作者强调，我们这些基督徒同时生活在两个世代，尽管已稍稍瞥见永恒国度的全能，可我们仍在现世经受试炼、诱惑和苦难。上帝是当今的主宰，可他并不总是耀武扬威，他没有彻底消灭罪和罪的恶果，而仅仅给了基督徒凭据，应许他们将来能够进入他的国度。举例来说，我们在回天家时将变得完全公义和圣洁，而在当下，我们虽然是罪人，但上帝已给我们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圣灵如何帮助我们在此生爱上帝、愿行义，预示着他如何在未来使我们完全成圣，蒙上帝悦纳。就像母亲在开饭前给孩子尝一口饭菜，耶稣凭借神迹，圣灵凭借在我们里面做的工，使我们得以一窥天国的面貌。然而在当下，我们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心思一天。尽管我们有朝一日将完全改变，但现在仍要在这帐篷里叹息劳苦。你现在明白我为什么对罪、罪的恶果和神的国这些神学概念层层剖析长篇大论了吧？疾病只是罪的诸多恶果之一，除非神的国彻底取代旧的世界，否则不可能完全除掉。耶稣行过包括医治在内的种种神迹，但这并不能保证为跟从他的人除掉任何罪的恶果。有时上帝出于怜悯，会彰显神迹医治我们，作为即将上映佳片的内部预映，让我们一窥将来的美好前景。我认为上帝有时会这么做，但是鉴于神的国尚未完全到来，我们不要指望任何疾病都自动得到医治。罪有很多恶果，我们有什么理由擅自挑出其中的一种疾病，单单把它当作今日基督徒不该承受的呢？我们活在现今的时代，对于世间苦难，新约早就告诉我们要多多忍耐。耶稣想把最好的给予他的子民吗？一定想。但这并不意味着基督徒一生会安逸舒适。所以当褥疮折磨我，如同毒疮折磨约伯的时候，我必跟着他说，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不也受祸吗？当我觉得自己被轮椅绑缚，如同保罗被铁链捆锁时，我会跟着他说，因为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我会记住他的话。不但如此， 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我们的身体得赎。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